位平安。上个礼拜我听到了两件心里很感动的事。第一件事是我们大庆弟兄找到工作了，礼拜一他就要去上班了。弟兄姐妹还记得吗？差不多半年之前，当他突然被lay off的时候，他心中是何等的忧伤，和妻子差不多整整哭了一夜。但是在这样苦难的时候，他们开始转眼仰望耶稣。信主已经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夫妻间一起的祷告。在这样难处中，他们开始寻求神，夫妻开始一起的祷告，神的祝福就临到了这个家。在这样苦难的时候，前面还没路走的时候，他们为主写出了美好的见证。忍耐等候，顺服的就蒙福。所以当我听到这样，他们已经蒙受这样祝福的时候，我的心真的很高兴。我就打电话给他，我似乎跟他说，好像我没有工作也找到工作一样。当然我牧师永远不会失业，实在在主的里面，只是我的心就是为他而高兴。我第二件事感到高兴的是，看到了一位我不认识的慕道友，他在迦南地小组聚会，因为前段时间他的脚骨折了，于是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起来帮助他，不仅是送汤送药，还要为他家里去整理家务，以致这位慕道友被神的爱感受到受不了了。因为我看他的字里行间，你就知道他承受不了。我只想到一句话，保罗说将炭火堆在什么？他的头上。炭火堆在一个人的头上乃是一个刑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到没有，当爱临到我们的时候，就好像刑罚一样。我们岂不都是在神的爱中，我们向神投降了？因为神太爱我们了，我们就信他了。因为神借着弟兄姐妹的爱包容在我们的身边，以致我们受不了了，我们也起来服侍主，见证主。我们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在爱中被神所融化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到一句话，有爱就有什么？羊。是的，有爱就有羊。巴不得磐石教会成为一个有爱的教会，巴不得我们的爱能够不断的传下去。因为这位慕道友说，他说巴不得这样的爱能够传出去。哇，神借着一位还不认识神的人，他说要把这样爱传出去，他一个人承受不住了，要把这个爱传出去。我们每一个小组都在社区里面得蒙神的光照，得到神很多的恩典，我们就要把这样的爱不断的传出去，盼望我们磐石教会成为一个充满神的爱的教会。现在我们磐石教会多少岁了？两岁了。在两岁的时候，我们正在连续传讲一个主题的信息，那就是重建神的殿。这个倒是比较硬的，是干粮。在我们教会中有不少弟兄姐妹信主还刚刚信主，但是我也盼望你们开始能够在吃灵奶的时候也开始吃一点干粮。我也盼望信主已久的弟兄姐妹能趁着参与职堂拓荒这个难得的机会，或许你一生中就只这么一次，能多读一点的圣经，多思想一点上帝的心意，多明白一点上帝做事的法则。因为重建神的殿，这个重建首先是在我们里面的。因为神看见我们这么多年，我们里面的殿曾经是荒凉的，所以就借着职堂要帮助我们来重建他的殿。巴不得我们磐石教会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叫人的灵魂苏醒的教会，巴不得我们磐石教会弟兄姐妹在预备建造外面的有形的教堂的同时，能够将我们里面的那座无形的圣殿也一同建造起来。这就是我牧师在连续传讲重建神的殿这个信息里面最深的感动。上一次我们特别讲到了以色列百姓被掳洁净回归重建，这是上帝的大手笔，也是上帝心中一个极为美好的梦。我们看到神亲自在纪念每一个有心参与，甚至只要踏入回归重建圣殿队伍中的每一个人，哪怕这是一个仆人，神都纪念。圣经说，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圣经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借着圣经中上帝的话语，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启示，我们心里都有一个一同的看见，一个能被神的灵激动起来火热起来， 而且与神的梦坐在一起的人有福了。我在想说，要在奥斯汀的大西北，在 Round Rock， 在 Cedar Park， 在里岸的三个没有华人教会的城市去建立华人教会，这是神的一个梦。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有幸一起参与职堂拓荒的弟兄姐妹，我要说你有福了，真的有福了。昨天我看到了一个属灵的小品，小品的名字叫无名之日。他说如果是星期天，星期天我们一般称为说主复活的日子，我们就称它为复活日。星期五是一个什么的日子？如果主是星期天复活的，星期五就是主的什么？受难日。如果一个是复活日，一个是受难日，那星期六就是无名之日，没有名字。这个短短的一天，大家想一想，对当年的门徒来说是一个无穷的等待。但是经过了受难日和复活日这个两个日子以后，使徒们就再也没有怀疑过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世界上大家都活在星期几？回答，活在谁？活在无名的什么星期六。你我都活在无名的星期六，都在一个等待中。圣经对活在无名之日的人有一句宝贵的话，保罗在罗马书中说，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同样对我们磐石教会来说，07年的9月是星期五，是 Good Friday。 未来我们的脚站在奥斯汀的西北，神的应许之地，那是星期天复活日。所以今天我们努力侍奉，充满盼望，或者心里充满挣扎的今天，就是星期六，就是无名之日。加在这两个重要的日子中间的是无名的，却是神盼望我们能好好的每一天都能来度过的。如果今天是星期六，那星期天还会远吗？我们磐石教会是07年9月开始主日崇拜的，我数算了一下，今年8月9月10月这三个月的难处，比起我们过去所经历的两年的难处似乎还要大。上个礼拜五我进食祷告，灵里很清楚，有些难处并不在具体的操作层面，而是我们大家在兴奋奔跑努力拼搏之后，又看不太清楚前面的状况时的一种深深的疲倦。我在求问神，是不是我们两年已经结束了甘美平顺的蜜月期，是不是神要在我们香甜的灵奶里面添加进一些难以下咽咀嚼的干粮。所以上一场信息我们讲了，犹太的百姓是在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第二年就将圣殿的根基建造好了，但是就在他们刚刚建好圣殿的根基之后，许多的难处都一下子蜂拥而至，最后圣殿的建造竟然整整停下了16年。我好像想到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在西乃山下驻扎了整整一年。第二年当帐幕上面的云彩升起来的时候，因为百姓跟上帝有约，凡是在帐幕上的云彩升起来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要开步前行了。在一年之后云彩起来了，就带领百姓向迦南开拔行走的时候，什么样的难处都来了。百姓的抱怨，摩西的灰心，米利安、亚伦的毁谤，探子的恶性，可拉的背叛，在短短的几十天里面一下子都涌到了百姓和摩西的面前。非常宝贵的是，这16年我回到圣经中，这16年神借着环境上的种种的难处，让当初心里激动回归耶路撒冷参与重建圣殿的百姓扎扎实实的学到了许多属灵的功课。我想今天神也一样要借着我们遇到或将要遇到的种种的难处，让我们这一群当初因心理激动出来职堂拓荒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属灵的功课。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是在以斯拉记，大家可以翻到以斯拉记，这是当年回归耶路撒冷参与重建圣殿的百姓，我们首先看到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难处。 我们看到以斯拉记，我们可以读从四章一节，我们读到六节，我们看到他们首先碰到了外面环境上的难处。以斯拉记四章一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犹大和便雅明的敌人听说被掳回归的人为耶路撒冷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竭力建造，是按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王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在亚哈水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好，我们暂读到这里。大家可以从这个圣经上的描述中看到，这些想要参与圣殿重建的人其实是犹大和便雅明的敌人。原来这些敌人想提出合作是假的，想要插足破坏是真的，所以当他们一遭到拒绝，就凶相毕露，开始扰乱重建圣殿的百姓，想让这些百姓手发软。这些的敌人还会埋谋士向波斯王上本控告，说犹太人建造圣殿会有悖逆的事发生，于王不利。于是我们在圣经中慢慢的看到，最后波斯王就变了话，下令停止建殿。圣经说这些敌人是用势力强迫他们，在四章二十四节说，终于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是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的第二年。我们从圣经的背景中看到，从主前538年回归的这群百姓，他们537年就建好了根基，一直就等到主前520年，整整被迫停工了16年之久。我们接着再来看另外一段圣经，在先知书上，哈该书，可以看到旧约最后第三卷书哈该书上一段的经文。圣经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在上帝的眼里，当年圣殿会整整停建16年的真正原因，不是敌人的破坏和搅扰，不是波斯王勤工的命令，而是神百姓因着环境上的难处而产生的惧怕、灰心、疑惑和懒散。我们读第二段的圣经，在哈该书上，我们从一章一节一直要读到一章十五节，我们带着领受的心看看上帝的启示是什么样的。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大力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着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沙沙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他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杀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喝却喝不足，穿衣裳却得不暖，得工钱的将工钱粘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得多，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上，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畜生以及人手一些劳碌得来的。那时沙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 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至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21号。大家先来注意这段经文中上的日期，一章一节说是什么日后时候啊，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一章15节说什么时候，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24日。大家算一算中间隔了多少天，24天，对不对？大家想一想，外面险恶的环境16年来改变了没有？没有改变。波斯王16年前发出停止建殿的命令，今天仍然没有撤销。谁起来建造一样可能被杀，敌人的攻击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这里神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犹大的百姓在16年之后，他们仍然又回到了原点，他们是白白等了16年。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为的叫重建圣代的百姓首先学会一个功课，不要看重环境过于看重神，不要信靠自己过于信靠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出来职堂拓荒，按照圣经话上的话说，是在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那是一条跟随约柜的路。我们的聚会在07年的9月开始聚会的时候，我曾经讲过这样的道，我劝弟兄姐妹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不要怕失败。我说这个世界上最怕失败的是谁啊？是老师们。学生们是不怕失败的，学生们是不懂来学习的。我说我牧师是谁啊？我牧师是神学生，是神的学生。在座的你们是老师的举手，结果在下面做教授的都不敢举手，大家都说是学生。我说是学生的举手，我还记得那一天的聚会所有的人都举手，他们认定自己是学生，因为学生不怕失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走了2年了，流了很多的汗，也流了不少的泪。可能职堂拓荒我要说真的不容易，这一路上我们还会遇到许多的难处，有不少的难处是我们没有办法绕过去的，特别是我们属灵生命中必须要做的那些的功课。今天你即使绕过去了，有一天神还会把你带到原点上。所有属灵的功课神一个都不会让他的儿女漏掉。你我可以像犹太的百姓16年我们摇头不做，但是16年之后你我还得再做，除非你我打退堂鼓，这辈子不想再跟随他。因为职堂拓荒说到底是一个属灵的工程，是一个生命的工程。我93年奉献传道，这么多年来我自己想到，是的，一信主就奉献传道，神在我生命中是怎么预备的？我就有时候觉得神在我生命中是一个挤压，所有的属灵功课都要做，你要起来传道，要奉我的名去服侍别人，你怎么可以少做属灵功课呢？所以在16年里面要将很多的功课都挤压在一个单位时间里面，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像块压缩饼干被压。弟兄姐妹，如果你要起来服侍神，一定会让你做要做的属灵功课。圣经说犹大的百姓在听到先知哈该的呼召，他们就起来悔改了，他们敬畏神。24天以后他们就重拾了停止16年的圣功。我在想，如果今天轮到我们，外面的环境难处不变，波斯王的警令没撤，你我愿不愿意，你我敢不敢和犹大的百姓一样，再次被神的灵激动起来，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因为唯有被神的爱所充满，被神的灵所激动起来的人，才会甘心乐意，不把上帝建造圣殿的托付当做一个责任，看为一个重担。这是一个属灵的功课。我们再来看，我们看到第二个，百姓对异象、对应许、对呼召的疑惑。1章2节在哈该书上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 我们在圣经上看到整整16年犹大的百姓在难处中不断的观望疑惑灰心，终于到了最后变得完全的麻木，他们在摇头说，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条件还能建造圣殿吗？他们开始怀疑神当初对他们的呼召是不是错了。神感到极大失望，是他的百姓整整16年在难处的面前不是恳切的来求告他，而是面对他的不幸，因着对他的不幸彼此在互相的安慰彼此印证，使大家可以在一种虚假的平安中心安理得的继续观望等候下去。我们在圣经中看到最后当百姓起来悔改重拾16年放下的工作，结果他们用了多少年胜利完成了圣殿的建造工作，如果你看过旧约圣经的话，4年，他们等了16年之后外面的环境什么都没有改变，结果他们起来敬畏上帝悔改开始重建圣殿，结果4年就将一座圣殿重建了。事情很清楚，如果犹太的百姓能在难处中多多求问神，建殿的时间不应该是16年加4年等于20年。若不是神在这个时候差遣他的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去释放悔改的信息，百姓真的可能会无限期的等待下去。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实在是一个听我们求告的神。我就在讲圣经中的一个故事，大卫怎么来求告耶和华的，这个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3章。有人告诉大卫，他说非利士人啊，在犹大的边境上，在基拉啊，在伊基拉的城抢夺百姓的禾场。这个时候大卫就开始求告耶和华，耶和华我能不能去打这些非利士人？耶和华说可以。这个时候有人就开始疑问，就跟大卫说，大卫啊，我们在犹大地非常的惧怕，一直在被扫罗追杀，我们连自己都顾不了，怎么今天还可以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大卫开始求问神，神啊，我能不能去打非利士人？上帝说可以，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于是大卫就去打，就打了胜仗。打了胜仗，他就把城门关起来，很好。想不到这个时候，突然听说扫罗因为他打了胜仗，风声传出去了，就会来围剿大卫。大卫就问上帝，上帝啊，你告诉我扫罗会不会来抓我？上帝说他必下来，他一定会从北面下来南下来抓你。大卫就求告耶和华，他说伊基拉城的人因为我帮助他们把非利士人打了，但这些人会不会当扫罗来抓我的时候他们把我绑起来出卖我？哇，这个问题只有他跟上帝来问。上帝告诉他，他们必把你交出去，交给扫罗。大卫马上连夜带了600个人就离开了他刚刚打下的伊基拉城。圣经这时候写了一句话，他说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里。这是因为大卫天天求问耶和华，天天相信并依靠耶和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实在是一位听我们求告的神。2年前在我来到奥斯汀之前，我真的是常常求问神，特别是当我看到我们 ACT 教会网页上有333的职堂意向，我问神那个地方是不是我去的。我每一次跟神祷告的时候，你知道我里面有什么感觉？我告诉弟兄姐妹过，那是初恋的感觉。因为这个祷告333，我里面就心跳就感动，我知道神要让我到那边去。07年的5月，我要来到这里面试，我就对神说，如果你要我去，请给我2个印证。第一个，我来到那边这4天的 interview， 我要看到 ACC 从牧师到弟兄姐妹都认定我这个人是蒙神差遣来的，不是最后他们觉得哎呦留下好还是不留下好，于是他们就选举，选出来以后得票是5-4，所以我就勉强够格就来了。我说我这不是我要去的。第二，我们全家这一次一起去，我们临走的时候心里要有一个感动，是说就是那个地方， 除非是这两个印证同时临到，我就不会到那里去。我们就五月份就来到了这里。我很感谢主，五月份来到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把消息告诉大家，因为我是一个应聘的牧师，弟兄姐妹你们不知道，只有长子同工们知道，所以我是一个客房的牧师，来跟你们这群要出来的人来传讲那一天的信息。我要求神给我印证啊！信息完了，突然我的儿子告诉我说，爸爸，我今天晚上不跟你们睡在一起。那时候他才8岁， OK， 新来乍到，他从来没有，师母也没有来过 Austin， 儿子也没来过 Austin， 进来他跟 Michael 好上了。我这里要谢谢寿春和红霞，不是你们爱心只是接待我的儿子啊，我把这个看作是上帝的一个印证，连我的儿子都说这里好了，因为我一来他就4天里面2天不跟我们睡在一起，第3天是被我拎回来的，要不我就不知道这个印证，这是一个印证。4天以后，那一天第二天我就要回去了。那天晚上 interview 的晚上已经到了12点钟了，睡下已经很晚了。就在这个时候有敲门声啊，我睡在克明和慧文的家，慧文就拿进来2朵白色的栀子花，他说我们家花常不开，但是今天开了2朵花，牧师师母就给你们。那一天的晚上，我和师母就跪在床前，我跟主说，是的，就是这个地方了。7月底的时候，我们全家终于都要来到 Austin 了。我那个时候心里实在还有点紧张，我就向主祷告，主啊，不是我自己要去的，是你要我去的，所以到了时候我万一走不下去，我要哭，哭到你的面前。那一天我在那边侍奉完了，乘了飞机，虽然是直达的，因着时差关系，最后到这边差不多要10点。我知道太晚了，我不要人来接我们，我们自己就订了旅馆，自己只要有个 shuttle bus 到了那边安顿下，第二天再来麻烦大家。但是我知道两位长老说一定要来接我，所以我脑子里想到，算了吧，他们要来接就两位长老，所以我脑子下来就看到两位长老。你知道当我一下来一看，不对啊，黑压压的一群人啊，打出了横幅的标语啊，哇，20-30个人啊，在那边啊，还把夏威夷的花环挂在了我和师母的颈脖子上，师母都哭起来了。我是男人，好像坚强一点，没有流泪。但是那天晚上我们怎么也睡不着觉，我跟师母跪下来上前感谢祷告。我知道我不是只是被弟兄姐妹所拥抱，而是被主紧紧的怀抱在怀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职场拓荒确实会碰到一些难处，我们不仅要求问人，更要求问神。犹大的百姓16年间只是彼此问人建造耶和华殿时候尚未来到，结果他们就白白观望等候了16年，这是一个宝贵而又深刻的属灵的教训。第三个，我今天要说什么？百姓被世界的风俗同化，随流飘去，在1章4节上面怎么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上帝激动这一群的百姓，把他们从巴比伦带回耶路撒冷，目的不是为了让他们受苦去餐风露宿，去住没有天花板的房屋，而是要他们享受他的同在，享受迦南地的奶与蜜。我们上一趟星期已经说过了，这群百姓本来就是被神的灵激动起来的，他们当年愿意回归，本来就已经有蒙召甘愿受苦的心智，他们曾经自觉地放弃了富裕的舒适的生活，因为在这一群人中，在42000个人中，6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仆人。你看犹太人富裕不富裕，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真是犹太人。他们被掳在巴比伦70年的时间，他们已经富裕到家家都有仆人，带出来把仆人都带出来，6个人之间有一个仆人，还带了200个民间的乐师，不是圣殿唱诗的利未人，乃是为他们唱歌的民间乐师，出来重建神的殿，竟然是那样的富有。但是当他们一旦失去了属灵的意象，渐渐忘却了自己当初回到耶路撒冷的目的，他们就在无限期的等候中，生命就开始放肆起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失去意象怎么样，名就放肆。他们真的就放肆起来了，他们心里似乎有一个共同的认定，如果圣殿不能重建，那圣殿的荒凉责任就不在我们；如果圣殿不能重建，那我们回到耶路撒冷住天花板的房屋，享受巴比伦一样富裕的生活，就成为理所当然。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图画，停工了16年的圣殿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成为耶路撒冷一个奇特的景观，但是犹大的百姓却视而不见，习以为常。我甚至想到当年一心要阻拦破坏他们参与圣殿的敌人，或许因为犹大的百姓早已忘记了圣殿的重建，他们彼此就成了邻居，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在耶路撒冷了。荒凉的圣殿和天花板的房屋，当年神借着先知哈该的口将一个强烈的对比突然放在以色列百姓的面前，今天圣灵也一样将这样的画面放在我们这一群呼召我们出来职堂拓荒的人的面前。02年，我们全家在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有半年的安息，那个地方3个城没有一个华人教会，有这么多华人，特别是在奥斯汀，是华盛顿州州政府的所在地，就像奥斯汀一样的，那里有一个团契已经10年了，蔡吉星的带领。我是去安息的，所以即使服侍也非常的隐藏。我们就开始一起的祷告寻求神，每个礼拜三他到我家里啊，我们就一起来寻求上帝，慢慢真是有一些感动，应该有一些主日的聚会，他们只是礼拜五，10年了，我们能不能奉神的命开始建立教会。但是这位弟兄做医生的，神没有呼召他全世界奉献啊，怎么可能，又没有牧师来，怎么可能，除非你留下，神没有这样带领我。我们一起寻求，半年之后我要走了，一直跟他讲，有一天我记得晚上已经讲到3点了，然后他晚上我回去了，他没有办法睡觉，继续求问神，但是仍然害怕，因为这比信主的弟兄姐妹如果要在教会生活，他们必须开20来个迈要到 Tacoma 那边的华人教会去，所以他想如果今天这里建立教会的话，那边已经去的弟兄姐妹同工们就要回来，对那边的教会建设是不好的，他怕一个分裂教会的罪名在他的头上，但是这里要建立教会又没有牧师，你要走了那谁来做呢？越想越不是滋味，越想越挣扎。那一天他已经12月了，已经临近 Christmas 了，所以他到马棚中，他家很大，到马棚中想去把一个 Christmas 的一个大的十字架，灯饰的十字架拿下来放在他的门口，他带着木屐上去，因为用力太猛，以后你知道这个水泥地就开始下滑，一下子滑下来，他跟我同年，年纪已经不轻，踹在地上，你知道吗，下面尾椎三节第四节骨折，开始压缩性的骨折。那一天的下午的聚会，我们已经开始试着有主日讲台，师母带领敬拜，已经开始帮他们教会开始慢慢起来，结果那一天他说没有办法来分享信息，因为他摔伤了，所以我也没有准备，我怎么能上讲台呢？所以主席带领大家敬拜赞美以后，就说今天选亲弟兄摔伤了，对吧，我们今天就看录像带。但是在带领敬拜的时候，我突然神的灵就充满我，哇，我感动到一个地步，心在跳，我就知道神要叫我说话。当他们敬拜好了，刚宣布这个，我说我有感动，我就站起来，我说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在这个教会中做2件事情，这个团体中，第一，选亲弟兄的伤要被医治，奉神的命要医治，第二，这个教会要建立，不是在遥远，就在今天，神已经兴起了个环境，以致要让这样一个整体悔改的信息要进到我们的这边。当一个带领在前面的弟兄已经软弱摔倒的时候，我们这些被服侍了10年的弟兄该怎么办？起来，因为下2个礼拜我们就要走了，神没有带领我们在那边要带领聚会。好，到了礼拜3祷告会，平时祷告会只有3-4个人，我们两家再加1个2个最多了。那一天因为弟兄姐妹被圣灵的催逼，里面有很大的伤痛，因为带领的弟兄辛辛苦苦扶持他们，现在摔伤了，现在不能起来带领了，那怎么办呢？大家都去看望他，哇，那一天的祷告会这么多人，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这个弟兄和他的太太开始哭泣在上帝的面前，向上帝悔改。10年了，神把这一群羊交给我们，我们竟然只顾自己，却没有去为了他们属灵的需要来帮助他们。神啊，你知道你的管教已经临到我，求神帮助我。再哭泣，所有弟兄们哭起来了， 本来我们要来安慰你，反而你在悔改，那我们更亏欠了，所以大家都哭成一团。所以那天我就讲了天花板的信息，多年了，这些弟兄姐妹还记得，那天晚上圣灵都是充满了，大家哭作一团，天花板的信息就临到他们。知道大家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下个礼拜的三是我们全家离开那个地方往洛杉矶去的时候，那天他们是第二个礼拜的祷告，大外面大雨倾盆，我们一人开车，就像等他们祷告会最后的决定。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弟兄最怕自己说要建立教会，他怕受到指责，胆子有点小，有点害怕，这便是一个大的重任。结果所有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要建立教会了，哇，那个时候他的石头放下了。那一天的晚上他就打电话给托科马教会的长老，第二天托科马教会的长老执事召开紧急会议，礼拜四的时候就一个电话打回来，蔡弟兄，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上帝要在你们这边要建立教会，所以我们不仅愿意差派所有在我们这边原来就处在那个 Tacoma 的这个 Olympia 的同工全部回去建造教会，我们还有一笔的资金要奉献给你们，以后你们要建堂。哇，他听着就觉得绝对是上帝来的。所以因着这样的时候，你知道他那一个礼拜天陪着自己的儿子到美国教会去敬拜，突然美国教会的主任牧师维斯沃德的主任牧师，他们几千人教会的主任牧师突然看到这位弟兄，嘿，他说你们华人有没有这样的传奇，我们现在正好要帮助少数族裔来开荒，嘿呀，正中下怀，岂不就是我们现在吗？结果他们聚会就一直到现在。一个多月之后，一月份的时候，他们的教会就建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想说什么，我在想说当人的心被神改变的时候，所有的环境都改变了。属灵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往往不是环境决定人心，乃是人心决定环境。如果你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可能不接受这个门，但是圣灵就是这么奇妙的告诉我们，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对这粒桑树说你要拔起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磐石教会能从一个意象成为一个实际，就是因着我们在主里的一点像芥菜种的信心。讲一个细节也是信心，石牧师打电话过来要我问我愿不愿意来这边 interview， 就在同一天的下午，那边的蔡弟兄也打电话给我，我没有告诉他，是我的儿子在那边告诉他我爸爸要开始要牧会去了，所以他们就开始有一个紧急的同工会。他们已经四年了没有全世界的牧师，所以就在那一天，他们在礼拜六的时候，他们决定要聘我去。他们已经想了很多的理由了，儿子在那边一定会去，这个教会是一同参与建造的，大家都熟悉你，那边有不少的湖，张牧师也蛮喜欢钓鱼的，所以一定会去的。这是我去年在彼岸特会的时候碰到那个同工来告诉我，我们已经想着你一定会来的。那一天一个半小时里面接到两位牧师给我的电话，你知道我在主面前，神啊你要给我干嘛，那边已经讲到这么清楚了，我们不要 interview， 今天就给你 offer， 你如果要，但讲了一句话我就知道不是出于神的，他说如果你不去的话我们不会请牧师，我们小小的教会请那个牧师要推脱很不容易，除非你来我们就不请你来，只要主日讲台别的探访别的我们都会做。我就知道，我跟神说，神非常清楚，那边是锦上添花，这里可是雪里送炭。虽然这只是一句口号，一个意象，一个三三三的意象，好像前面还没有什么，但是我在主面前非常清楚，就是那个地方。所以我就祷告以后清楚，我就告诉他还没来这里 interview， 我就告诉他我不会来你们这边。我为那个 Austin 那个地方祷告的时候，里面有初恋的感觉，有感动，盼望你们聚会的弟兄姐妹都为我祷告。后来我就知道他们好几个弟兄姐妹都哭的，有一个弟兄姐妹是在打电话的时候都在哭，但是我知道神要让我在这边来。我只是告诉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这个聚会能够起来，都是因为你我有一点点的在芥菜种的信心，于是两年里面我们从一个意象变成了一个实际。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再加上这一点的信心，岂不以后就成就上帝要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就的美意吗？阿们，这是真实的。只要有一点点的信心， 我们的信心就决定了环境。我们再讲第四个，百姓对上帝的提醒管教非常的麻木。一章六节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喝却喝不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藏在肉破肉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得多，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在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天花板的房屋，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啊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弟兄姐妹，这里我们看到神借着先知哈该的口，在告诉犹大的百姓一个惊人的消息，原来这十六年连续的干旱竟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原来竟是他们不再思想回到耶路撒冷来的目的，个人只顾奔自己天花板的房屋，神就开始命令干旱超自然的临到了他的百姓，以致这十六年他们虽然辛勤劳作，却始终吃不饱喝不足穿不暖，即使工钱装在囊中也是破漏的，收到家中的谷物也被上帝吹去。这里给我们最重要的提醒，不是上帝的管教，你我如果是上帝的儿女，每个人都会被上帝管教过，除非你不是重生的，不是神的儿子。如果是神的儿女，对上帝的管教，这里是说竟然如此的麻木。神要说的是这个，以为这是偶然，以为这是自然，以致神的管教的手变得越来越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从来不会为管教而管教，而只是想借着各样的管教，将属他的儿女从沉睡的光景中唤醒过来，去重拾起初的激动和起初的意向。其实在我们生命中没有那么多的偶然，也没有那么多的自然，神早就借着我们以为的这些偶然，以为的这些自然在对我们说话了，只是我们往往在白吃了许多的苦头之后仍然麻木不仁，不明就里。原来十六年的灾害不是因为自然，而是神超自然的管教和击打。所以先知哈该这个信息强烈到一个地步，以致让沉睡了整整十六年的百姓一个一个都惊跳起来，于是他们的心，圣经说，再一次被神所激动，重新起来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今天讲第五个属灵功课，是百姓领袖们的失败是整个败局的关键。在一章十四节说到，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至百姓的心，他们就为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里提到的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他们一个是省长行政领袖，一个是大祭司属灵的领袖，他们是神在人面前的两位代表。一个是大祭司属灵领袖啊，一个是行政的首长。我说了，犹大百姓整整十六年里面灵里起不来，形同散沙，和这两位领袖的怀疑胆怯和无力带领以色列百姓失去回归耶路撒冷的意向和重建圣殿的信心是有关的。如果我们在哈该书往后翻一卷先知书，叫撒加利亚书，有一段极其宝贵的启示。当一个人有属灵破口的时候，在灵界中魔鬼就会加紧控告我们，击打我们，好叫我们丧失对上帝最后的信心和对意向的跟随。在撒加利亚书三章一节，这里讲到天使又指着给我看，他说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使者的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哇，灵界中的景象，神让我们开启看到啊，眼睛是看不到的。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干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天使的面前，使者吩咐他站在面前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恶， 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站在旁边。从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大祭司约书亚他是穿着污秽的衣服。大家想一想，大祭司的衣袍是圣洁无瑕的，他既是代表人站在人的面前，也要代表人站在上帝的面前。这衣服上的污秽象征着他本身生命中的破口。于是圣经说，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大祭司的形象在撒旦的控告中竟然是那样的可怜，犹如火中抽出的一根柴。我在这里特别要提醒大家，圣经说撒旦是个撒谎者，又是个控告者。我们碰到难处，遇到试探的时候，撒旦会欺骗我们，劝我们不要担心，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如果我们苟且偷安，随波逐流，顺着情欲撒种去收取败坏，当我们的心智一团软弱，照着撒旦的意思去做的时候，他突然又会在上帝的面前控告我们不是神的儿女，不像神的仆人。于是我们就常常因着这样的控告变得灰头土脸，更加的软弱，甚至想躲起来，再也不想站立起来。这个时候就真的中了魔鬼最后的诡计和目的。在犹大的百姓被掳回归重建圣殿的历史中，大祭司约书亚和省长所罗巴伯在属灵上的失败是值得我们神的儿女、神的仆人警醒的。我们要在这段经文中看到一个极大的盼望，就是在撒旦的控告中，天父上帝不仅亲自斥责撒旦，并且还要完全洁净他的儿女、他的仆人。天父上帝吩咐天使脱去约书亚污秽的衣服，穿上华美的衣服，还要让他戴上圣洁的冠冕。大家是不是还记得祭司冠冕上有什么样的字样？归耶和华为圣。哇，这个字你在圣经上都是大号的，大一号的字写在上面。哦，原来冠冕全部给他戴上去。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圣经，是在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我们来看看这里怎么来描写所罗巴伯这位行政领袖的。四章六节说，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哪，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为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在提醒当年带领犹大百姓回归的领袖所罗巴伯，要他不要把目光盯在波斯王的身上，因为波斯王不是你所依靠的势力。不错，波斯王古列曾经允许犹大的百姓回归重建圣殿，上帝要告诉所罗巴伯，不要忘了那是我吩咐他激动波斯王古列做的。不错，古列王后来又下令停止建殿，但作为君王他是有生杀大权，但这个古列王仍然在我上帝的手中。今天阻拦重建圣殿的种种困难在你的眼前，所罗巴伯啊，就好像一座大山，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不用怕。你如果不看重波斯王的势力，不依靠你自己的才能，乃依靠我的圣灵，这座大山就会在你的眼前立刻变为平地，你将会看到我的恩惠与你所见的圣殿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实际上都已经是一个站在重建圣殿的队伍中的人了。虽然今天我们也一样碰到种种的困难和挑战，说白了，没有困难和挑战就不能叫做什么职堂拓荒，神也用不着这样来呼召我们，来带领我们。但无论如何，神要在奥斯汀的西北，在那个没有华人教会的城市中建立华人教会的宗旨，终究要成就。即使今天我们磐石教会不去，干不了，明天也一样有其他的教会会去，而我们就与那个福气失之交臂了。最近我听到一个好消息，在里安的已经在新建一个汽车锂电池的研究和制造单位，听说那个建造好了，到时候又有2000多个工作位置。我一听是觉得这个消息非常的好，一个研究单位一定有很多的中国人，如果10个人研究人员，10个人中有一个，那将有多少的中国人在里安的 以后我们就要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要在那里与这些中国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但愿神让我们从始起初就是两年前的爱心和热心，我们两岁了，所以会讲一些两年前的老话，让我们的心能够再一次被他的灵激动起来，得着神在基督里为我们存留的许多的祝福和恩膏。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是的，是的，我们都是在你命定中的人，我们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会在一个新建的磐石教会中，都是你圣灵的恩召。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有福的，即使那些当年出来的跟随的，即使是那个外邦的那些仆人们，他们都是有福的，一个人也没有在你的生命身上少记。亲爱的主，愿你在永恒中来纪念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侍奉。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在走过两年的路程中，实在是碰到许多的难处，也面对极大的挑战，我们真的有不少的眼泪，我们里面也有不少的苦处，甚至是挣扎。亲爱的主，甚至昨天我们的长子同工会，我们也谈了这么多的苦楚，这么多的困难，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们，他们在承受这样难处的时候，他们在主面前承受的辛劳，我们多么盼望能够跟他们一同来挑这个重担。亲爱的主啊，你让我们里面的心轻省吧，让我们真的在服侍你的时候，不是出于一个重担，不是出于一个责任，也是像保罗说的甘心乐意就有福了。亲爱的主，我们今天是活在，是生活在，真是一个无名的星期六，但是是星期六，那接下来就是那个荣耀盼望的星期日。主啊，让我们不再怀疑，让我们真是在两岁的时候再一次被你的心，被你的灵所激动起来，成为一个真正参与，乐意参与圣殿建造的人，在你的永恒中纪念我们磐石教会，纪念我们每一个愿意来寻求你的人。愿主的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与磐石教会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呼求、感恩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